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将领称北京攻台将成为历史上最困难的军事行动。英国新内阁亮相，展现对中共鹰派的阵容。佩洛西之后首个欧洲高层代表团这个礼拜访问台湾。中共封控各地，核酸产业赚大钱。首尔安全对话举行，呼吁北韩放弃核武。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当前台海形势依然紧张，时刻在国际关注之中。有专家推断，台海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标志性的一个事件是，在8月份中共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达到创纪录的300架次。显示中共的没有海峡中线从政策宣示转变为执意妄为。其二是国军9月1号首次击落一架中共无人机，显示台湾自卫的决意。而美国空军负责战略整合和需求的副参谋长希诺特 S. Clinton Hino 中将在6号公开表示，万一北京显现攻台的意图，五角大楼准备瞄准共军的核心后勤支援，让中共攻台成为历史上最棘手的军事行动之一。美国会让那些对美国的朋友的进攻变得很困难，很困难。他希望如果企图发动进攻的是中共，他想跨越145公里的海峡，对台湾不利，那他要三思而后行。视频人士黄克分析，虽然五角大楼仍然评估未来两年内中共不会武统台湾，但围绕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美国已经锁定中共重组战略军事联盟。冷战期间，美国的联盟体系针对苏联，冷战结束之后一度迷茫，直至川普政府锁定中共开始重组联盟，拜登政府则继续推进。鉴于中共仍然主要是区域性强权，美国制衡中共主要依靠在印太的联盟体系。在多边领域，美国的做法第一是激活和升级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以此作为泛印太联盟的框架主体。第二，组建澳、英、美新军事联盟 AUKUS， 而且 AUKUS 是一个开放的框架，亚洲和欧洲的国家迟早亦会加入来。如果说对话机制是中共明日的威胁，新军事联盟则是今日晚上的威胁。如果新军事联盟和四边对话机制互相激荡，携手同行，那将形成一个围绕中共的印太战略格局。第三个做法是推动欧亚一体和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三洋联动。黄克指出，虽然美方不希望发生台海战争，但战争的决定权在中共手中，而美方会积极备战，尽量制止。如果战争不幸发生，则求战而胜之。万一台海发生战争，美军奔赴万里作战，尤其需要盟友的支持。目前日本、澳洲两国最有把握对美国提供军事支持。而中共的战狼外交和印太国家对中共认知的变化，令美国的外交努力取得进展。比如菲律宾和印度都出现了积极的迹象。美国本身的军事实力对中共就有显著优势，正在以第三次抵消战略谋求绝对优势，投巨资推进太平洋威慑战略。同时美国又加速重组军事战略联盟，以涉指中共在台海的轻举妄动。如果习近平当局保留最后一点理智，则台海局势不至于失控。如果中共疯狂了，要赌一注，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加速它的灭亡。英国新首相卓惠斯上任之后立刻着手组阁，他被认为是英国政坛上对中共最坚定的批评者之一，亦是西方秩序和价值观的捍卫者之一。卓惠斯的新内阁亮相，显示对中共强硬的鹰派阵容。卓惠斯9月6号任命其扎名 James Cleverly 接任外交大臣一职。英国媒体指出，其扎名之前是教育大臣，同卓惠斯一样亦是对华鹰派。 前任首相约翰逊七月请辞之后，任命了一个过渡政府，直至新党魁选出，其扎明亦因此从七月开始担任教育大臣至今。其扎明现年53岁，2015年首次当选英国布伦特里镇 Braintree 的议员，后来在保守党内迅速崛起。他曾经在外交部担任初级部长，以及中东及北非事务国务大臣、欧洲和北美事务国务大臣等职。过去一年和卓惠斯在外交事务方面密切合作，接任外相之后廖将延续卓惠斯的政策。其扎明表示，卓惠斯确立了他对中俄的批评立场，新政府将对北京和莫斯科采取强硬路线。每日电讯报报道指出，其扎明是对华鹰派，而2017年7月底到8月初，英国国会有台小组副主席兼保守党台湾之友会会长罗信代 Andrew Rosendale 率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时，担任下议院议员的其扎明就是访问团的成员之一。今年3月，其扎明在受访时表示，中共不应该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另外，卓惠斯任命曾被中共制裁的著名鹰派政要汤姆·图根哈特 Tom Tuckenhead 担任安全部长。图根哈特曾经反对英国使用华为 5G 技术，导致英国出台严格的排除华为令。他建议严禁涉国家安全的中国学生进入英国的大学深造，还批评中共隐瞒疫情数据，要求对中共追责。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之后，又要求英国政府进一步在外交和经济方面制裁中共。在近期联合国发布有关新疆人权的报告之后，他在媒体上撰文，中国中共的罪行必须被追偿。卓惠斯曾经公开警告说，如果中共不遵守全球规则，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之路将会中断。继佩洛西和美国一系列官员访台之后，台湾迎来首批欧洲高层代表团来访。台湾外交部6号表示，一个由5名议员组成的法国国会代表团将在这个礼拜访问台湾。法国代表团星期三抵达台湾，并停留到下个礼拜一，他们将同副总统赖清德会面，还将拜会立法院长游石坤、监察院长陈公以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将参访台湾文化经济建设等。这个来访的跨党派代表团由法国参议院欧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贝勒法 Cyril Pellefat 率领，其他成员包括外交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卡迪克 Olivia Kadic、 法制委员会副主席马克 Alan Mark、德维沙 Bridget DeVisa 和洛维 Pierre Antoine Levy 各5位跨党派议员，这也是法国国会成员在一年内第4度组团访台。台湾外交部表达诚挚欢迎，表示访问期间打算就全球和印太区域安全情势、科技创新、产业供应链、台法共同关注等议题交换意见，以进一步加深台法人民的坚实友谊和互惠互利的实质伙伴关系，并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经济繁荣。上个月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展开了空前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但敢冒吓住西方国家政要的脚步。其他美国议员或州长紧随佩洛西之后访问台湾，预计今年较后的时候，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立法者亦将会到访。民间议论说，中共威胁要拉制裁清单，现在清单都拉不完了，战狼们的面被打肿了，讲不出说话，只有歇埋眼装看不见。在过去一个礼拜，几乎在中国大陆每个省份，当局都公布出感染病例，只要出现一宗，就强制民众大规模地每日做核酸。当局部门为什么这么积极推动核酸检验呢？10间大陆核酸检测的上市公司上半年的财务报告令国人恍然大悟，在大众的民生和各行业严重受创的情况之下，这些核酸上市公司上半年显示的净赚总额竟然超过160亿人民币， 网民痛斥地方当局和部门发国难财。在当局强行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下，民众面临着随时被封控的不确定性，还要在焦虑中几乎每日做核酸。从南方经济重镇深圳、成都到旅游胜地西藏、新疆、海南，各地的封控不断延长，中高风险区亦在持续增加，目前已经超过3500个。深圳居民说，深圳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从年头做到年尾做核酸的。深圳人不是正在做核酸，就是在做核酸的路上，开始说封两日，现在说要三日，这样搞不是搞死人？成都居民说，今日已经排了好几次了，每次都排一个钟头以上，现在的成都是我见过的最冷清的成都。不过在百姓被禁足、经济受损失的同时，与疫情相关的产业却赚到盆满钵满。中共媒体披露，上述的10家核酸检测上市公司上半年的财务报告总收入达 485.18 亿人民币，净赚 162.97 亿，其中最赚钱的是达安基因，净利润 43.13 亿，而利润增幅最小的公司亦增长了 55.1%， 还有两间公司的增速超过三倍，明德生物 376.29%， 兰慧医学 338.53%。 民众已经不怀疑这些企业的背后有中共权贵家族的白手套，利用核酸检测来圈钱。2022首尔安全对话 SDD 时隔三年在首尔举行，南韩防长和国家安保室长都呼吁北韩参与非核化谈判，希望国际继续合作，促使北韩放弃开发核武。安全对话共有54国和联合国、欧盟、北约等三个国际机构的官员和民间专家与会，南韩、日本、新加坡、北约、加拿大等国16名国防次长级官员将直接参与各主题讨论。南韩防长李宗士致开幕词时指出，如果北韩放弃核武，选择新的道路，将得到无穷无尽的好处，并希望国际社会共同让北韩认识到核武只会为他们带来莫大的费用负担。国家安保室长金盛汉亦表示，如果北韩愿意参与非核化谈判，南韩愿意提供经济援助，将从谈判初期就提供支援，建立互信关系。日本防卫省防卫审议官江真臣表示支持南韩的对北韩政策，并强调美日韩三国合作的重要性。他亦提到日韩在包括军事上仍有未解决的问题，希望能够努力找出具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实现更紧密的合作。与此同时，南韩总统尹锡悦推行更有力的动作以应对北韩的核威胁。9月4号，十多辆载有物资的军车连夜进入驻韩美军萨德反导基地、星洲郡基地，其中包括推土机等建筑施工物资等。一些反对者称政府将萨德反导系统设备混入了基地，对北韩采取明确立场，实现萨德基地的正常化是尹锡悦的竞选承诺之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